第八十七回，睡秦军未央变法，辞鬼谷孙膑下山。话说魏人公孙鞅，原是魏侯之支庶，素好行名之学，因见魏国微弱，不足展其才能，乃入魏国，欲求事相国田文。田文已卒，公孙痤代为相国，鞅遂委身于痤之门。痤知鞅之贤，见为中庶子，没有大事必与计议。鞅谋无不中，痤深爱之，欲隐居大魏，未及而痤病。惠王亲往问疾，见痤病势已重，奄奄一息，乃垂泪而问曰：“公叔样，万一不起，寡人将托国于何人？”痤对曰：“中庶子未央，其年虽少，实当世之奇才也。君举国而听之，胜痤十倍矣。”惠王默然。痤又曰：“君如不用鞅，必杀之，勿令出境，恐见用于他国，必为魏害。”惠王曰：“诺。”即上车，叹曰：“甚矣，公叔之病也，乃使我托国于魏鞅。”又曰：“不用则杀之，夫鞅何能为？岂非昏聩之语哉？”惠王既去，公孙痤召魏鞅至床头，谓曰：“吾事言于君如此，欲君用子，君不许。吾又言，若不用，当杀之。君曰诺。吾相者先君而后臣，故先以告君，后以告子，子必速行，无及祸也。”鞅曰：“君既不用相国之言而用臣，又安能用相国之言而杀臣乎？竟不去。”大夫公子昂与鞅善，昂复见于惠王，惠王竟不能用。至是，闻秦孝公下令招贤，鞅遂去魏入秦，求见孝公之弼臣景建，建语论国事，知其才能，言于孝公。公召见，问以治国之道。魏鞅力举西农尧舜为对，与魏集中，孝公已睡去矣。明日景建入见，孝公则之曰：“子之客忘人耳，其言迂阔无用，子何谓见之？”景建退朝，谓魏鞅曰：“吾献先生于君，欲投君之号，庶几众子，奈何以迂阔无用之谈，独君之听也？”鞅曰：“吾望君行地道，君不悟也，远更一见而说之。”景建曰：“君意不义，非五日之后不可言也。”过五日，景建复言于孝公曰：“臣之客与上未尽，自请复见，愿君许之。”孝公复召鞅，鞅备臣下与画土定赋及汤武顺天应人之事。孝公曰：“客诚博闻强记，然古今事义所言尚未适于用，乃挥之使退。”景建先后于门，见魏鞅从宫宫出，迎而问曰：“今日之睡何如？”鞅曰：“吾睡君以王道，犹未当君意也。”景建运曰：“人主得势而用，如一人至浊，旦暮往获秦耳， 岂能舍目前之孝而远法帝王哉？先生休矣。鞅曰：无相者未察君意，恐其志高而无之言卑，故且叹之，今得之矣。若使我更得见君，不忧不入。景见曰：先生两进言而两服无君，吾善敢饶舌以甘君之怒哉？明日景见入朝谢罪，不敢复言未央。景见归舍，央问曰：子曾为我复言于君否乎？见曰：未曾。央曰：惜乎，君徒下求贤之令而不能用才，央将去矣。见曰：先生何往？央曰：六王扰扰，岂无好贤之主胜于秦君者哉？即不然，岂无委屈尽贤胜于无子者哉？央将求之。景见曰：先生且从容，更待五日，吾当复言。又过五日，景见入室孝公。孝公方饮酒，忽见飞鸿过前，停杯而叹。景见进曰：君目视飞鸿而叹何也？孝公曰：喜齐桓公有言，吾得众甫由飞鸿之有羽翼也。寡人下令求贤，且数月矣，而无一其才智者。譬如鸿雁，徒有冲天之志，而无羽翼之姿，是以叹耳。景见答曰：臣客未央，自言有帝王霸三术，相者述帝王之事，均以为迂远难用，今更有霸术欲现，愿君省须臾之暇，请避其辞。孝公闻霸术二字，正中其怀，命景见急召未央。央入，孝公问曰：闻子有霸道，何不早赐教于寡人乎？央对曰：臣非不欲言也，但霸者之术与帝王异，帝王之道在顺民情，霸者之道必逆民情。孝公勃然暗见，变色曰：夫霸者之道，安在其必逆人情哉？央对曰：夫琴瑟不调，必改弦而更张之，正不更张，不可为治。小民扭于目前之安，不顾百世之利，可与乐成，难于律史。如众府相齐，作内政而记军令，治国为二十五乡，使四民各守其业，尽改齐国之旧，此其小民之所乐从哉？几乎正成于内，敌服于外，君享其名，而民亦受其利，然后执众府为天下才也。孝公曰：子诚有众府之术，寡人敢不委国而听子，但不知其术安在。未央对曰：夫国不富，不可以用兵，兵不强，不可以摧敌。欲富国，莫如立田；欲强兵，莫如劝战。诱之以重赏，而后民之所趋；挟之以重罚，而后民之所畏。赏罚必信，政令必行，而国不富强者谓之有也。孝公曰：善哉，此术寡人能行之。央对曰：夫富强之术，不得其人不行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，任之专而惑于人言，二三其意又不行。孝公又曰： 善。未央请退。孝公曰：寡人正欲惜子之树，奈何俱退？央对曰：愿君熟思三日，主意已决，然后臣敢进言。央出朝，景监又救之曰：赖君再三称善，不成此庆吐其所怀，又欲君熟思三日，吾乃为邀君也。央曰：君意未坚，不如此恐终变耳。至明日，孝公使人来召未央。央谢曰：臣与君言之矣，非三日后不敢见也。景监又劝令勿辞。央曰：吾使与君约而遂自失信，翌日何以取信于君哉？景监乃服。至第三日，孝公使人以车来迎，未央复入见。孝公赐座，请教其意甚切。央乃备述秦政所当更张之事，彼此问答一连三日三夜，孝公全无倦色。遂拜未央为左庶长，赐第一区黄金500亿，谕群臣：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，有违抗者与逆旨同。群臣肃然。未央于是定变法之令，将条款呈上孝公，商议停当，未及张挂，恐民不信，不及奉行，乃取三丈之木立于咸阳市之南门，使吏守之，令曰：有能袭此木于北门者，予以十金。百姓观者甚众，皆中怀疑怪，莫测其意，无敢袭者。央曰：民莫肯袭，岂嫌金少耶？复改令添至50金。众人欲疑。有一人独出曰：秦法素无重赏，今忽有此令，必有计议，纵不能得50金，亦岂无薄赏？遂贺其墓，径至北门立之。百姓从而观者如堵。立奔告未央，央召其人至，讲之曰：尔真良民也，能从无令。遂取50金与之，曰：吾终不失信于尔民矣。世人互相传说，皆言左庶长令出必行，欲相借喻。次日，将新令颁布，世人俱观，无不吐舌。此周显王10年事也。只见新令上云：定都，秦地最盛，无如咸阳，披山带河，金城千里，今当迁都咸阳，永定王业。建县，凡境内村镇悉并为县，每县设令城各1人，都行新法，不执者轻重易罪。辟土，凡郊外矿土非车马必游之土及田间阡陌，则令附近居民开垦成田，自成熟之后计步为亩，照常输租。6尺为1步，240步为1亩，不过6尺为7，莫田入关。定赋，凡赋税悉照亩起科，不用井田11之制，凡田皆属于官，百姓不得私尺寸。本赋，男耕女织，素帛多者，谓之良民，免其一家之役；惰而贫者，莫为官家奴仆。弃灰于道，以惰农论，工商则重征之。民有2难，即令分役，各出丁钱， 不分义者一人出两客。劝战，官爵以军功为序，能斩一敌手即赏爵一级，退一步者即斩，功多者受上爵。车服任其华美不尽，无功者虽复仕，只许不葛成独。宗室以军功多寡为亲疏，战而无功，削其属籍，比于庶民。凡有私下争斗者，不论屈直，并皆处斩。进监，五家为宝，十家相连，互相觉察。一家有过，九家同举，不举者十家连坐，俱腰斩。能守监者，与克敌同赏，告一监，得爵一级。私逆罪人者，与罪人同。客舍素人，勿取文凭辨验，无验者不许容留。凡民一人有罪，并其世家莫关。众令，政令既出，不问贵贱，一体遵行。有不遵者，戮以训。新令既出，百姓议论纷纷，或言不变，或言变。杨希令居至府中，则之曰：汝曹闻令，但当奉而行之。言不变者，耿令之民也；言变者，以昧令之民也。此皆非良民。昔及其姓名，徙于边境为庶族。大夫甘龙、杜志思议新法，斥为庶人。于是道路以目相视，不敢有言。未央乃大发屠卒，筑宫阙于咸阳城中，择日迁都。太子嗣不愿迁，且言变法之非。未央怒曰：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太子君嗣不可加刑，若赦之，则又非法。乃言于孝公，作其罪于师父，将太傅公子虔一鼻，太师公孙贾情面。百姓相谓曰：太子为令，且不免行其师父，况他人乎？央之人心已定，择日迁都。雍州大姓徙居咸阳者凡数千家，分秦国为31县，开垦田亩，增税至百余万。未央常亲至渭水月球，一日诛杀700余人，渭水为之尽赤，哭声遍野，百姓夜卧，梦中皆战。于是道不拾遗，国无盗贼，仓廪充足，勇于攻战而不敢私斗，秦国富强，天下莫比。于是兴师伐楚，取商於之地。五关之外拓地600余里。周显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，于是诸侯必贺。是时三晋为魏称王，有吞并韩赵之意。闻魏鞅用于秦国，叹曰：悔不听公叔痤之言也。时卜子夏、田子方、魏成、李克等聚族，乃捐后壁，招来四方豪杰。邹人孟轲，字子舆，乃子思门下高弟。子思姓孔，名吉，孔子嫡孙。孟轲得圣贤之传于子思，有济世安民之志。闻魏惠王好事，自邹至魏。惠王交迎，礼为上宾，问以立国之道。孟子曰：臣游于圣门，但知有仁义，不知有利。惠王迂其言，不用。轲遂释其。前渊有诗云：仁义非同功利谋，纷争谁肯用如流。子于空携屠王术， 历尽诸侯，化不投。却说周之阳城有一处地面，名曰鬼谷，以其山深树密，幽不可测，似非人之所居，故曰鬼谷。内中有一隐者，但自号曰鬼谷子，相传姓王名许，晋平公时人，在云梦山与宋人莫迪一同采药修道。那莫迪不恤妻子，发愿云游天下，专以济人利物，拔其苦厄，救其危难。为王许前居鬼谷，人但称为鬼谷先生，其人通天彻地，有几家学问，人不能及。哪几家学问？一曰数学，日星相尾在其掌中，瞻往察来，言无不厌。二曰兵学，六韬三略，变化无穷，布阵行兵，鬼神不测。三曰游学，广记多闻，明理审视，出此土变，万口莫当。四曰出世学，修真养性，服食导引，却病延年，充举可似。那先生既知神仙充举之术，为何屈身世间？只为要度几个聪明弟子同归仙境，所以借这个鬼谷栖身。初时偶然入室，为人占卜，所言吉凶修旧应验如神，渐渐有人慕学其术。先生只看来学者资性，进着哪一家学问，便以其术授之，一来成就些人才为七国之用，二来就访求仙谷，共理出世之事。他住鬼谷也不计年数，弟子就学者不知多少，先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旧中单说同时几个有名的弟子，其人孙斌，魏人庞涓、张仪，洛阳人苏秦。斌与涓结为兄弟，同学兵法；秦与仪结为兄弟，同学游说，各为一家之学。单表庞涓学兵法三年有余，自以为能。忽一日，为汲水，偶然行至山下，听见路人传说魏国后必招贤，访求将相。庞涓心动，欲辞先生下山，往魏国应聘，又恐先生不放，心下踌躇，欲言不言。先生见貌察情，早知其意，笑谓庞涓曰：“汝时运已至，何不下山求取富贵？”庞涓闻先生之言，正中其怀，跪而请曰：“弟子正有此意，为神此行可得意否？”先生曰：“汝往摘山花一枝，吾为汝沾之。”庞涓下山寻取山花，此时正是六月炎天，百花开过，没有山花。庞涓左盘右旋，寻了多时，只觅得草花一茎，连根拔起，欲待呈与师父，忽想到此花至若深微，不成大器，弃置于地。又去寻觅了一回，可怪绝无他花，只得转身将先前所取草花藏于袖中，回复先生曰：“山中没有花。”先生曰：“既没有花，汝袖中何物？”卷不能饮，只得取出呈上，其花离土，又先经日色，以半为矣。先生曰：“汝知此花之名乎？乃马兜铃也。一开十二朵， 为汝荣盛之年数，采于鬼谷，见日而为。鬼傍着为，汝之出身必于魏国。庞涓暗暗称奇，先生又曰：但汝不合见妻，他日必以妻人之事还备人妻，不可不戒。吾有八字，汝当记取。欲羊而荣，欲马而翠。庞涓再拜曰：吾师大教，敢不书身。临行，孙宾送之下山。庞涓曰：某与兄有八拜之交，视同富贵，此行倘有近身之戒，必当举荐吾兄，同立功业。孙宾曰：吾弟此言果实否？涓曰：弟若谬言，当死于万箭之下。宾曰：多谢后情，何须重视。两下流泪而别。孙宾还山，先生见其泪容，问曰：汝系庞生之去乎？宾曰：同学之情，何能不惜。先生曰：汝为庞生之才，堪为大将否？宾曰：成师教训已久，何谓不可？先生曰：权位，权位。宾大惊，请问其故。先生不言。至次日，谓弟子曰：我夜间误闻鼠声，汝等轮流直宿，为我驱鼠。众弟子如命。其夜轮孙宾直宿，先生于枕下取出文书一卷，谓宾曰：此乃汝祖孙武子兵法十三篇，昔汝祖献于吴王阖闾，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，后阖闾惜此书，不欲广传于人，乃置以铁柜藏于姑苏台乌营之内，自阅兵焚台，此书不传。吾相与汝祖有交，求得其书，亲为注解，行兵秘密尽在其中，未尝轻受一人。今见子心术忠厚，特以父子。宾曰：弟子少失父母，遭国家多故，宗族离散，虽知祖父有此书，实未传领。吾师既有注解，何不并传之庞涓，而独授于宾也？先生曰：得此书者，善用之为天下利，不善用之为天下害。涓非家世，岂可轻负哉？宾乃携归卧室，昼夜研诵。三日之后，先生俱向孙宾索其原书。宾出诸袖中，缴还先生。先生逐篇盘问，宾对答如流，一字不移。先生喜曰：子用心如此，汝祖为不死矣。再说庞涓别了孙宾，一径入魏国，以兵法干相国王错，错见于惠王。庞涓入朝之时，正值袍人进征阳于惠王之前，惠王方举箸。涓思喜曰：吾师言欲扬而荣，思不谬矣。惠王见庞涓一表人物，放箸而起，迎而礼之。庞涓再拜，惠王扶箸，问其所学。涓对曰：臣学于鬼谷先生之门，用兵之道颇得其情，因指化夫臣，倾到胸中，唯恐不尽。惠王问曰：吴国东有齐，西有秦，南有楚，北有韩，赵燕皆弑君立敌，而赵人夺我中山，此仇未报，先生何以策之？ 庞涓曰：“大王不用微臣则已，如用微臣为将，管教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可以兼并天下，何忧六国哉？”惠王曰：“先生大言，得无难见乎？”涓对曰：“臣自揣所长，实可操六国于掌中，若委任不效，甘当服罪。”惠王大悦，拜为元帅兼军师之职。涓子庞英，侄庞聪、庞毛，俱为列将。涓练兵训武，先亲魏宋诸小国，屡屡得胜。宋鲁魏郑诸军相约连篇来朝，是骑兵亲近，卷腹欲却之，遂自以为不世之功，不生夸许。时莫敌遨游名山，偶过鬼谷探友，一见孙宾，与之谈论，深相契合，遂谓宾曰：“子学业已成，何不出就功名，而久焉山泽也？”宾曰：“吾有同学庞涓出仕于魏，相约得志之日必相援引，吾是以待之。”莫敌曰：“涓现为魏将，吾为子入魏以察涓之意。”莫敌辞去，竟至魏国，闻庞涓自恃其能，大言不惭，知其无援引孙宾之意，乃自以野服求见魏惠王。惠王素闻莫敌之名，将皆迎入，叩以兵法。莫敌只说大略，惠王大喜，欲留任官职。莫敌故辞曰：“臣山野之性，不喜衣冠，所知有孙武子之孙名宾者，真大将才，臣万分不及也。现今隐于鬼谷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惠王曰：“孙宾学于鬼谷，乃是庞涓同门，听为二人所学孰胜？”莫敌曰：“宾与涓虽则同学，然宾独得乃祖秘传，虽天下无其对手，况庞涓乎？”莫敌辞去。惠王急召庞涓问曰：“闻卿之同学有孙宾者，独得孙武子秘传，其才天下无比，将军何不为寡人召之？”庞涓对曰：“臣非不知孙宾之才，但宾是齐人，宗族皆在于齐，今若侍卫，必先齐而后卫，臣是以不敢进言。”惠王曰：“是为知己者死，岂必本国之人方可用乎？”庞涓对曰：“大王既欲召孙膑，臣即当作书致去。”庞涓口虽不言，心下踌躇，魏国兵权只在我一人之手，若孙膑到，必然夺宠，既魏王有命，不敢不依，且待来时生计害他，阻其进用之路，却不是好。遂修书一封，呈上惠王。惠王用四马高车、黄金白璧，遣人带了庞涓之书，一径往鬼谷来聘取孙宾。宾拆书看之，略曰：“涓托兄之臂，一见魏王即蒙重用，临其援引之言，明心不忘，今特见于魏王，求及驱驰复召，共图功业。”孙宾将书呈与鬼谷先生。先生知庞涓已得时大用，今番有书取用孙宾，竟无一字问候其师，此乃刻薄忘本之人，不足计较。但庞涓生性骄妒， 孙宾若去，岂能两立？欲待不容他去，又见魏王使命郑重，孙宾已自行色匆匆，不好阻挡。亦使宾取山花一枝，补其修旧。此时九月天气，宾见先生积案之上，瓶中共有黄菊一枝，遂拔以呈上。及时复归瓶中，先生乃断曰：“此花现被残折，不为完好，但性耐岁寒，经霜不坏，虽有残害，不为大凶。且喜供养瓶中，为人爱重。瓶乃泛金而成，中鼎之属，终当微行霜雪，明乐鼎中矣。但此花再经提拔，恐一时未能得意，仍旧归瓶。汝之功名终在故土，吾为汝增改其名，可图进取。”遂将孙宾宾字左边加月为宾，按字书宾乃月行之名。今鬼谷子改孙宾为孙宾，明明知有月足之事，但天机不肯露泄耳，岂非一人哉？然翁有诗云：“山花入手知修旧，是比其归备有灵。却笑当今卖卜者，空将鬼谷化占行。”临行又授锦囊一枚，吩咐必欲至极之地方可开看。孙膑拜辞先生，随魏王使者下山登车而去。苏秦张仪在旁具有新鲜之色，相与记忆来禀，意欲辞归求取功名。先生曰：“天下最难得者聪明之士，以汝二人之志，若肯灰心学道，可至神仙。何苦要碌碌尘埃，甘为浮名虚利所驱逐也？”秦仪同声对曰：“夫良才不忠朽于檐下，良剑不忠密于匣中，日月如流，光阴不在，某等受先生之教，意欲诚实建功，图个名扬后世耳。”先生曰：“你两人中肯留一人与我作伴否？”秦仪直定欲行，无肯留者。先生抢之不得，叹曰：“先才之难如此哉！”乃谓之各瞻一刻，断曰：“秦先吉后凶，宜先凶后吉。秦说先行，宜当晚答。吾观孙庞二子势不相容，必有吞噬之势。汝二人一日宜互相推让，以成名誉，勿伤同学之情。”二人起手受教，先生又取书二本分赠二人。秦仪观之，乃太公阴符篇也。秦仪曰：“此书弟子久已熟诵，先生今日见赐，有何用处？”先生曰：“汝虽熟诵，未得其精，此去若未能得意，只就此篇探讨，自有尽意。我亦从此逍遥海外，不复留于此谷矣。”秦仪即别去。鬼谷子亦浮海为蓬岛之游，或云已先去矣。不知孙膑应聘下山，后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